主啊，求你用血洁净我们，把我们的主，求你今天仍然降卑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借着何西阿书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启示。主啊，在人的话语里外，求你用圣灵做工。我们的主，求你把这一卷书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把我们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继续读何西阿书第九章，现在请姊妹读第九章。
第九章，以色列，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故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故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往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雅叙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聚上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福，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阶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哪，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谨记。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止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在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沾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在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撒落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推水乳干。耶和华说，你们一切的恶事都在街角，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谢谢。今天我们进到第九章，第九章这里就说到第一节就开始讲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行邪淫离弃神，他们就像妓女谷场上就是打谷的地方，在那里喜爱别人给他赏赐，就是喜欢贪财啊。所以就说第一节就说，你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神的审判要到了，是一定要审判你这些罪。第二节就是谷仓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使用，这个意思就是不喂养他啊，所有的酒榨，所有的谷仓打的鼓让的酒都不会喂养他。下面就要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他要被掳了。新酒也被缺乏，缺乏这个字原文意思就是欺骗他， 欺骗啊，他以为还有很多酒可以吃，没有了。第三节，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逼不住，逼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彼此在亚述吃不接近的食物，就是被掳了。他们要被掳到埃及去，被掳到亚述去。所以谷仓跟酒仓不会再喂养以色列人了。第四节，他们也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沐浴了。奠酒是一个祭物，叫做奠祭，献给神的，就是他们也不会再向神献奠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被掳了，就是他们献，神也不会悦纳他们的。他们的祭物，比如居丧者的食物，居丧者的食物都是不干净的，因为什么？都是弥散了污秽的。因为啊，家里死了人，死这一件事情，在神来看就是污秽，只有生命才是圣洁的，啊，死是代表污秽。所以在圣经里头，利未记就告诉我们，一个祭司家里死了人，就不要围着家里的死人来玷污自己，啊，不要玷污自己。所以他们的祭就像不洁净的，啊，不洁净的。他们的食物是为自己的口福，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因为啊，他们现在顾自己吃的都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能够献给神的了。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气，你们怎么行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到外邦去了，在埃及，在亚述，所以这些节气他们怎么守法？啊，本来这些节气很多节气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的，啊，应该在那里守的，不可能了。第六节，看到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捡他们的尸首。那么因为在埃及啊。啊，埃及人那里神降了灾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死了以后，由埃及人来收捡他们的尸首。摩弗是埃及的一个城，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河谷，就是他们死在埃及了，啊，因为神的审判，他们会死在埃及。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就是充满了咒诅。荆棘和蒺藜都是代表咒诅的意思。他们用银子做的这些美物，做装饰的美物是咒诅，被咒诅的。他们住的帐篷也是受咒诅的。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就是神的审判的日子要到了，报应的时候来到。括号里面就是说，以色列人就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就是他们不接受先知的教训，不接受何西俄的教训。他认为何西俄这些先知是愚昧，神的灵感动这些先知的都是狂妄啊。所以底下就说，皆因他们多多作业，那就是他们犯罪多很多了，大怀怨恨。怨恨这个字可以翻成敌意，敌意就是抗抵抗，抵抗神，敌对的意思，成为 enemy。 第八节是一句问话，我们这里翻译的不好，他说以法莲称作我神守望的吗？要加一个妈字在后面，打一个问号。以法莲有没有？你不接受先知的教训，不听先知的话，那么你以法莲是不是就成了先知了？就是神守望的吗？后面要答一句话，这都没有翻出来，后面就是没有啊。所以这里这个后面要加一句话，神守望的吗？打一个问号，后面还要加两个字，没有，从来没有神立以法莲，以法莲做套神的守望的，甚至立了先知。至于先知，就是有的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扑鸟人的网络，有的先知现在成了扑鸟人的网络，他不是真正来传达神的话，他做扑鸟人的网络。 飞鸟人的网罗就是说他要网罗很多的鸟，这样他就像法利赛人会把鸡跟随神的人带到神的子民带到一条错误的路上去，犯罪的路上去，带到离弃神的路上去，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怀怨恨就是有敌意的意思，也是敌对的意思，在他神的家中敌对。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基比亚的日子，这个在四世纪十九章那里曾经说过啊，曾经说过，那个时候就是有个以法莲三地的一个人聚了一个茄，然后这个茄啊就回到家里去了，离弃他，他又去把这个茄带回来，然后晚上就住在基比亚，基比亚是便雅悯的一个城，这个便雅悯人起来就把他这个茄就弄死了，死了。最后啊，你们还记得就是全以色列人都来审判便雅悯人，杀了很多便雅悯妇女孩童都杀死了啊，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业，追讨他们的罪恶。基比亚就是他们犯淫乱的罪，被安民人犯了淫乱的罪，所以神要纪念他们的罪，讨他们的罪恶。啊，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被掳，因为他们有行犯的罪，要被掳到外邦去。第七节到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两种的先知，一种是传神的话的先知，他们不听；另外一种先知就是从王国。啊，今天一样，今天你不要听了一个人是传道人，一个人是牧师，他说的话就是对的，不一定。所以你看现在基本上有好多派都出来了，好多派都出来了。
有个问题，你刚刚讲的福音是在他一切的奉上做了一个鸟人的王国，是不是这些心思完全不对应的神的道？
对对对，这个不但是在第九章说到了，在前面呢我们也说过，神专门指到这些先知来谈过，啊，专门说到这些先知。啊，你看呢，我们在第四章啊就有祭司神也讲了，先知神也讲了。第四章，你看啊，第四节，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是都是与抗拒，要加一个都是两个字，都是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第五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你看，也说了先知。所以这里也是讨神要讨先知的罪啊，在当时在那个时代，很多先知都是假先知，他们不是真正说神的话，不说神的话。好，我想其他的书上，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提到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唯一的根据怎么来鉴定他是不是说神的话，那就是要根据圣经的话来看，圣经的话。那第十节，第九章的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在原文没有“春季”这两个字。所以从第十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神就把他们比作葡萄，也比作无花果。啊，这是神的比啊，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神是把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比作以色列人。或者在这里啊，我们顺便说一点啊，这个马太福音给马可福音啊，说到无花果的事情，他说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现在常常被人误会。我们请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这是指主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好，那么这里啊，就好像从这里来看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好像是肚子饿，就到无花果树去找果子。那么这个意思就很容易引到你去想到主耶稣想吃无花果，但是去了没有，只有树叶啊，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他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再把马可福音的十一章我们再读一读。十二节，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从这里啊，又一个补充，所以有人就觉得马可福音啊这一说最好不要说那一句话，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么这个他读圣经的人啊，就是读到表面去了，很多读圣经都是从字面上来了解，你没有把属灵的意思弄清楚。那么我们就看什么事，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因为不过有叶子。我们先从无花果来讲，在属灵的意思，刚刚我们读到何西欧了，那里是说到无花果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所以主耶稣咒诅这一棵树，意思就是咒诅以色列人。为什么咒诅他？就是因为这个树上找不到果子。那么你就要问了，不是收果子的时候怎么找得到果子啊？你主耶稣是不是就冤枉了他了啊？好，我们读圣经啊，你不好好读你就觉得是冤枉了，好像就觉得说啊，马可福音，所以有的人啊，传道人说最好马可福音这句话不要写上去，那么也就是说圣灵说错了，对不对？这就是人的看法，人的看法。收无花果的时候，就是无花果完全成熟了，叫做收无花果的时候。主耶稣要去找果子，明明主耶稣知道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主耶稣去找果子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有很小的果子吗？你懂这个意思吗？没有成熟，没有成熟还可以有小果子，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果子啊，要先从小的长起来吗？啊，你有一点点果子都可以，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主耶稣饿了要吃果子啊，这句话没有这样讲。主耶稣饿了想吃这个无花果上的果子，所以去找有没有果子，没有这样讲。圣经的时候，主耶稣饿了的时候，圣灵就引到主耶稣去看看这个无花果树。主耶稣已经知道以色列人要弃绝他，马上他要钉十字架，他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看看这个无花果树有没有果子，哪怕有一点点小果子也可以。你看呢，我家里就为了这个米兰，我想很多人家里都养了这个米兰，我们那两个米兰树啊，那个还没有开花的时候是很小一点点米兰，对不对？开始那个花米兰这个花啊，你们知不知道米兰这个花很小一点点，开始一枝上面有好多个，十几个，很小一点点，然后慢慢它就变黄了，慢慢就开花了，慢慢就有香气出来了。开始是一点点，无花果也是一样啊，一开始是一点点小果子。我们看任何一个果树啊，都是从小开始，对不对？不是马上你就今天你有，马上明天你就马上可以吃了，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的着重点就是说，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一个结果子的树，不是结果子的树。所以你看，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啊，十五章，或者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你不结果子嘛？我不管你果子大小。 就是看有没有果子啊，有果子就可以。那么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间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就是果子，结果子神捉重的就是要果子，不管你这个果子大不大，成不成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无花果树有的时候那个果子根本没有成熟，因为风很大就把它吹落在地上，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好像风吹落没有成熟的果子，所以他不一定，主耶稣说一定要找到成熟的果子他要吃，乃是说看你有没有果子，只要有那就表示有果子，不是说主耶稣要去吃这个果子。你看我们把启示录的第六章请我们读一读，十三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挪下未熟的果子一样。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成熟的时候，但是你还总有果子嘛，没有成熟的果子有，或者刚刚开始的果子你总得有，你连一点果子都没有，只有树叶就不对了。啊，一般就是说你一开始有树叶，有树叶的时候，从如果你去看有些就是专门讲无花果树的，大概这个无花果啊，树的叶子了，好像是应该在十二月份啊都掉完了，以后就是嫩叶子出来，以后慢慢长到老叶子，在有叶子的时候，同时就开始有很小的无花果要出来。就代表你有果子。那么有果子的意思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果子就是指这些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就是果子。神不是要我们结好大的果子，你这个人啊完全是仁爱啊，仁爱这个字中文翻译的不好，原文就是爱，而且这个爱就是神那样的爱，希腊文是神那样的爱。爱有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就是朋友的爱，弟兄的爱，那个叫做 philo， 这个字是 agape， 就是神那样的爱。我们不可能完全有神那样的爱，但是我们这可能有一点点爱吧，就是一个小果子，一个小的无花果，不一定是成熟了，我们还没有到成熟。那么我们总有一点喜乐吧，你信耶稣的人得救以后就觉得我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你总有喜乐，但是你说我要有很大很大的喜乐不一定有，小的喜乐你还有，小果子有，你总要有一点忍耐。那么你要我好大的忍耐可能不行啊，总之因为我信了主耶稣我还有一点人呢，这就是果子啊。那么现在这个无花果树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没有果子啊，马可福音十一章也说没有，连一个小的果子都没有，只有叶子。好了，他就收咒诅了，虽然不是无花果树成熟的时候，无花果收果子的时候，但是一点果子都没有，就是他根本不结果子，所以收咒诅。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再看看这个无花果树情况就不同了，三十二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看那一个无花果树到了二十四章，主耶稣说他还要发嫩，还要长叶子，对不对？这又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他什么时候发嫩什么长叶，那么也就是说 这后来这个时代，主耶稣要回来的这个时代，以色列国要复兴。那我们看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对不对？这个无花果树主耶稣咒诅了2000多年，差不多2000年，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他国家都没有了，漂流在这个地方。好了，主耶稣说将来有一天他要发展转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近了啊。那么这个夏天一近了，那这一句话马太福音24章啊，这一章圣经是门徒问他主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你看24章的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预兆。这个就告诉我们24章，就是马太福音24章，就是讲主耶稣要来的预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兆，就是他咒诅的这个无花果树现在要发嫩要长叶了。那你看现在长没长叶呢？长叶了，发嫩没有发嫩了。那么主耶稣是夏天要近了，夏天近了就是主耶稣快来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无花果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意思上来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自恋上来，就弄得不清不楚，而且还教导别人都在那个字句上来转圈圈啊，绕圈子啊，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反而还觉得圣经记载错了。最好马太福音11章不要有这样一句话就对了，哈哈，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我想今天我们顺便读到何西二书第9章，我们就把这个说一下。第10节，今天第9章第10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去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提尔转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巴利提尔是在民数记上面记载的，有一个先知叫巴兰，他要咒诅以色列，是不许他去咒诅，最后他就跟他们出了一个计谋，就要他们去拜巴利提尔啊，要他们起名了。结果以色列人就犯罪了啊，所以这里神就在那里借着先知的口说，我遇见你们以色列的时候好像是在旷野的一个葡萄，你们的列祖好像是一朵无花果树粗粗的果子。粗粗的果子就是不可靠的果子啊，大风一吹怎么样就要落下来吗？刚刚我们不是讲启示录不可靠，那么谁使你可靠？神使你这个葡萄成熟了，神使你这个无花果树结果子了，这是神的作为了。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去拜巴利提尔啊，拜外邦的神，心淫乱，所以跟他们所爱的一样，他们爱外邦人，他们就去跟外邦人学的拜外邦的神，拜偶像。这是神在这里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来。11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云。以法莲本来我们说过是以色列里面一个比较强的支派，你看呢，我们可以再把何西二书的13章第1节我们先读一点，就是这个何西二书的13章第1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列事上犯罪就死了。看到没有？以法莲这个支派，他一说话别的支派都战惊，就是他很有地位的，而且在以色列中他居处的地方是高位。现在就不行了，因为他拜了巴利犯罪了，神就把他拉下来啊。上一次我们说过约书亚就是以法莲人，以法莲以后4世纪里头也有以法莲，就是以法莲人做领导了，但是以后他犯罪了，神就不要他做高位了。那么今天第9章第11节，9章11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比如鸟飞去就没有了，像鸟飞去就没有了。 不生产，必怀胎，不怀胎不承认。纵然养大儿女，我却逼死他们三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就是这个咒诅临到了以发言，神不再祝福他们了，他们连后代都没有了。以发言连后代都没有，即使有一个出来，两个出来，少的出来，甚至要把他们灭掉。就是说这一个因为他犯罪了离弃神，就神在这里咒诅他们。第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挪在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于行杀戮的人。本来这个以法莲就像推挪是在一块美的地方，好的地方，应该在那里发展，但是结果啊不行了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以法莲人啊，他们自己会把自己的儿女带出来被杀戮，因为他们啊跑到埃及去，跑到亚述去，跑到外邦去求外邦人的帮助，结果他们的后代都要在那里被杀戮。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他们是自己做的。你看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话，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以法莲好像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你看到没有，他们自己去找他啊，神没有要他们去啊。所以第七章的第八节，上一次我们读以法莲与列邦掺杂，他就是喜欢给外邦人掺杂啊，去拜外邦的偶像。所以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成熟，他没有成熟。一个人成熟了，他不会去找给外邦掺杂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回到神面前去，他说认定耶和华，一定心里要认定他，别的我就不认定，我总是不找神不找人啊。所以十四节，今天的九章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就是没有生育了，没有后代，神不祝福了。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解甲，因为他们在解甲犯罪了，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他们，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请你把这个本字拿去，没有根，没有本子，这个就很容易弄错了。它就是根枯干 ，the root dried up， 啊，根就干了，必不能结果，干的目的就是结不了果子嘛。所以那个无花果树不是就干了吗？主耶稣咒诅了。既和生产，我必舍掉他们所生的爱。啊，这就是重复说一句话，根本不能够结果。既和有，我都要杀掉爱。十七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被掳了吗？漂流在列国中。好的，我想这个第九章，上次我们说过，这些都是说到他们的罪，啊，说到他们的罪，一直要到十三章。现在我们继续来读十章。
第十章，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采滋生在田间的利沟中。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 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夫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 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亚伯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谨记和节礼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以色列，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我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 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穿骨，我却将恶加在他们肥美的景象上。我要是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爬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乳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战争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逼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
那第四章就继续在说，比方第一节就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建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到了结果繁多呢？就是神祝福他的时候他就结了许多的果子，但是神祝福他结果子以后他就离弃神了，就有祭坛了啊，就有祭坛出来了，就有柱像了，就拜偶像了。所以第二句就是他们心怀二意，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心怀二意，就是心分裂了， divided， 心分开了，分心了，你心已经不在神的面前了。限定要定为有罪，神就定他们有罪了。他不是全心，我们中文是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啊，要爱你的神，他不是尽心尽意。所以神就要撤回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塑像，是不许他们再去拜外邦的神。第三点，他们比如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个王的意思就可以说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要耶和华做王，他们不是没有王，他们不要耶和华做王，他们也不敬畏神。第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欺假誓，因此栽法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栽法当然就是说到神对他们的审判，苦菜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毒的菜，有毒的植物，在他的田里面都长有毒的植物了啊！因为神的栽遇到他们，神的审判遇到他们。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北亚文的牛犊惊恐啊，就是他们在那里拜牛犊、拜偶像，在伯亚文那里有。上一次我们说过，伯亚文这个地方是在便雅悯地里面，啊，我们上次在看地图都说过了。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要被掳了，要被神审判了，所以荣耀就没有了，啊，没有了。第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现在他们就把牛犊带到亚述，为什么？因为他们被亚述掳去了，被掳他掳到亚述去了。以巴连就蒙羞了，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拯救自己，不是来依靠神归向神。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被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 列莫就是亚述王要来，埃及王要来，他们的军队来了，就把这个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把它灭亡了，国家灭亡了，这个王也就没有了。水面的墨子一样，就是暂时的，你看这个水上面呢、啊、起了一个水泡，好了，很快就没有了。第八节，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荆棘必长到他们的祭坛上，这是咒诅他们。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看来这一个是指着地震来讲的，地震，地震啊 ，earthquake。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往基比亚的人，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并不领导自己。这个基比亚的日子我们刚刚说过了啊、就是在第九章的第九节那里说了基比亚的日子，这个就在四世纪的十九章里头提到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他们把便雅悯人基本上差不多要杀完了，好像杀了2500多人都杀了，最后便雅悯人啊就剩下的没有多少了，而且他们都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这个便雅悯这个种族就要绝种了啊。最后啊他们才说啊，我让便雅悯人来抢，你自己来抢，抢了就算了啊，他们采取这个方式。所以这一个审判就是当时是攻击罪业之辈的战士，就是第九节领不到自己，就是以色列人以为当时他们审判便雅悯人的这个审判杀便雅悯人不会，这些不会领到我们自己身上，他们以为啊。第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神要审判他们啊，不是说不可能，而是神会审判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这两样的罪是什么罪呢？那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错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第一个恶事就是离开神，第二个就用自己的办法，或者拜偶像，或者去找外邦人的帮助，自己错处的池子，活水的泉源他不要，自己弄一个池子来装水，但是神说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两件罪，两个恶事，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他的恶事。第一个就是离弃神，第二个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要学一个功课，这一生的功课就是不离开神，第二个不用自己的办法，不用自己的办法，靠神。十一节，以巴莲是驯良的母牛犊，驯良这个字啊，最好翻译成训练过的 trained 训练过的母牛犊，不是驯良，因为这个良字啊，我们一看好像觉得它很好，它是 trained 就是训练过的，经过训练的母牛犊，喜爱踩骨，原文没有骨子，就是喜欢拿脚去踩，什么他都踩，踩的意思呢就是说把别的东西除灭，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就把它除掉，就是这个意思。神怎么办呢？神就要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肥美，神就把景象上给他加一个恶，这个就是要管教他了，管教他。 所以圣经要管理管教这个以法莲这个母牛犊，要使他拉套，拉套的时候就是要被他被管理了啊，被管教了啊，被管制了。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意思说神都要管，雅各神也要管教，犹大神也要管教。管教的目的就是十二节，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才能收获慈爱。你不是公义的，在神的面前不听神的话，怎么能够有神的慈爱？没有啊。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荒地就是没有公义的地，现在你要把它开垦起来。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等他临到，这个是指做公义来讲啊，是这个公义好像雨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业，吃的是谎话的果子。你们原来就是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原来是这样。现在你们不能这样做了，所以要管教你们，要在你们身上。底下就说，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以法莲他们就依靠自己了。刚刚我们说离弃神这个活水的泉源，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为自己错出池子是不能存水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是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这民中必有洪浪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撤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撤回非亚，米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这个撒勒曼是一个亚述的王，他是一个亚述的王，他曾经撤回了非亚米勒这一个城，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依靠你自己的勇士，所以神就一定要使战争领导你。你的宝藏就是你自己依靠自己行为所做的宝藏，一定要被撤回。因为有战争，所以就有洪浪的声音啊，就有洪浪的声音，惊恐的声音，民都害怕啊。所以神就告诉他，战争要来，亚述王也要来，要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要灭掉，而且母子都一同要被摔死。所以前面就讲了，不生产不怀胎不承认嘛，啊，这神要收割，就是有神也要少，就是说伤死。十五节，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伯特利就是他们牛犊拜牛犊的地方，啊，伯特利，但和伯特利都有牛犊，以色列人都有。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就是到了审判了啊，审判的日子来到了，以色列的王都要灭绝，就是说到亚述要灭绝以色列，亚述要灭绝以色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被亚述王所灭的，这里就说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也是说到他们的罪，他们离弃神，所以最后神要审判他们。现在我们先把十一章和十二章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请继续读一下。
第十一章，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住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伞，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 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颂主。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们？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们？怎能使你们如亚玛？怎能使你们如洗币？我回心转意，我的恋爱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因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们，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激处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激速而来，又如鸽子从雅叙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第十二章，以法莲吃风，却追赶东风，时腾增添虚谎和强暴，与雅叙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府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交力，与天使交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忍爱公平，常常等待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小于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即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街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立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其服侍人，为得其与人放羊。耶和华及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习先知祭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属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
十一章，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着以色列人在埃及，神是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另外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啊曾经用过，马太福音第二章也用过，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二章请我们翻过来。十三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读起。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从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你们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出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同时是指着主耶稣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曾经把他带到埃及去，躲避那个要杀他的希律，然后啊到了时候神就从埃及把他招出来。就说这句话，因为圣经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一句话 既然圣灵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引用了这句话，你只做是对主耶稣说的，我们相信这一个也是一句预言。那么为什么在属灵的意思上会有这一个预言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成为人，有一个人的样式，有一个血肉之体，他那是拯救我们，他的拯救的这个路，拯救的这个路是和以色列人当时经过的这个路有吻合的地方，有吻合的地方。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埃及为受地，主耶稣也亲自到埃及去，也亲自到埃及去啊。幼年的时候嘛，主耶稣也是幼年的时候，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也把主耶稣从埃及带出来。但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犯罪了，你看到没有？摩西在那里就犯罪，一直在那里犯罪，但主耶稣出来没有罪了啊。这也就告诉我们，他这个生命就是对了，他呢就要把生命给我们，他的路和我们是一和。因为主耶稣来啊，他说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人子来，他来，他是为着以色列失迷的羊，他是奉召啊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主耶稣这样。所以主耶稣开始的执事是对着以色列人，以后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他，所以他的执事就转向外邦，不但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啊，要拯救外邦。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都很清楚的啊，一弃绝他，他说转向他们。或者我们为了把这个话说清楚，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先把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读一读。十五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他的请姊妹读一读，好吧？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好，你看这个迦南夫人是一个外邦人啊，她来求主耶稣，她的女儿被鬼附了，但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她？他说：“我奉差遣是不过到以色列私密的羊那里去。”这个主耶稣说：“我来，神是要我是为着以色列人。”所以你看主耶稣的一切的经历应该是有以色列的痕迹在他的身上，以色列人所走过的痕迹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个迦南夫人非常蒙神的恩典，结果啊，他说主人这个儿女也吃桌子上所掉下来的碎渣儿，你看到没有？狗也吃啊，儿女跌下来的，就是不错。以色列人是你的儿女啊，因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缘故是蒙选召的，是神的儿女。那么你耶稣，你就是一块饼，你是给他们吃啊，他是圣灵的粮啊。但是吃了总掉一点在地上嘛，那我们这些狗总能吃一点点呢、啊？那也就是说，就要领导外邦人了、啊。
凭信心
啊。所以是主耶稣你的信是大的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从十二章起救恩就转向外邦了，这是十五章十二章起就转向了。因为十二章啊，他们是拒绝主耶稣了，所以你看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啊十二章四十六节读到
五十节，好不好？一千字为多一点。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
到五十节，四十二。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你看见没有？十二章就转了，不是以色列的后代了，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就是说，你只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啊，不，他那里说了我的母亲啊，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那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是肉身的弟兄啊。主耶稣不是是玛利亚的后代吗？啊，肉身的，肉身的不算了。现在谁能遵循神的旨意，谁就是了。所以这个经文就转到外邦了，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起，因为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十四节，啊，那里有一件事情出现了。你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四节，就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看到没有？马太福音一记载到十二章十四节，就是他们弃绝耶稣了。本来这个救恩是要领到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不要，他们要杀害他，他们商议怎么出卖他。所以到十二章主耶稣就说了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凡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不是肉体的，不是肉体的以色列人啊，不是肉体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些圣经，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第何西欧的十一章，主耶稣来，他乃是要与我们凡是与我们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开始他是应该显出以色列人，他是要救赎以色列人，他的以色列人的道路，以色列人的原来走错的路，但是主耶稣也要回家从埃及出来啊，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是来拯救他们。第二节实际上的先知越发告诉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像猪巴黎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就走这个路，但是主耶稣从埃及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一条路啊，所以主耶稣就在拯救他们。埃及是代表世界的意思啊，我们都出埃及记，埃及就代表世界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要从埃及出来啊。第三点，我原叫到以法莲行走，用膀臂包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他们没有知识，他们不知道这是神在带领他们。所以我们在读何西欧书第七章的时候啊，十一节，以巴莲好像格子愚蠢无知啊，就他们没有知识啊，他们不知道这是神在带领他们，神在爱他们啊，他们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说第三节，就是我原叫的以法莲行走，用膀臂包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没有属灵的知识，愚蠢。第四节，我用慈孙爱所牵引他们。慈孙在原文不是这个慈字，原文呢它是说人的孙子，这个人啊，而且是一个单数，不是一个复数，所以这里意思应该是说基督讲的a band of man， 不是 man， 是 man， 就是一个单数 man。 这个孙子是基督的孙子，是神的爱的孙子，这样来引导他们啊，就是用主耶稣，用基督的这个孙子和神的爱来带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这是指着去掉法老的恶啊，法老在埃及曾经把他们夹得很紧，所以这一段是说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把他从世界的恶下面出来，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所以神是用人的绳子，基督这个绳子，爱的锁子来牵引他们。第五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就是最后这个预言，他们被亚述人灭亡，因他们不肯归下来。神是用绳子，人的绳子，爱的锁子来带领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归向神。用绳子用锁子的意思就是神在那里引导他们，或者说是管理他们，管教他们，但是他们不归向神。所以第六节，刀剑兵的他们的诚意毁坏门算，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他们不要神。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偏要的意思就是弯曲的意思，偏了路都偏了，背了神的道离开他。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跪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顺。这里提到的众先知一定是神所认为的先知，不是那些假先知，神所设立的先知。跪向至上的主，这一个原文没有主字，就是 most high， 就是这个意思，跪向至高的。第八节，以八年啊，我怎能舍弃你？这里神说的话是用爱来说的，所以上面说爱的锁子怎能舍弃你？所以当一个人被神管教的时候，你要看见这是神的爱，你不要看见哈哈这是神管教我啊，神不喜欢我，你一定看见这是神的爱。所以这里说的，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视你如亚麻属西边？亚麻西边都是创世纪十四章里面，那里有五个王啊，五个王被打击的五个王。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作。你看神重新要怜悯他，爱他，所以他不是罗路哈马啊，是路哈马，真爱他们，所以要怜悯他们。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领导你们，意思就是说神是要审判你们，但是神不会长久的发怒啊，神到的时候神的爱要领导你们。那么我们想这里有，我们可以用两处的圣经来比方它，我们就清楚。一个就是诗篇的103篇，第九节，诗篇103篇第九节，103第九节。他不长久遮背，也不永远怀怒。你最好把这段圣经，把这几句两句话把它背着。当你啊一个基督徒走的时候，好像失望了，好像没有路了。哎呀，主啊，你怎么老是打我？打了你不给我一个路啊？你要看见主不会的。主绝不会长久责备，主也不会永远怀念，主的爱总要临到你身上。这是一书的圣经，诗篇103篇的第九节。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57章。以赛亚的57章的16节。好，或者16节、17节两节啊，这两节也非常重要，你最好能够把16节背下来，不多，你把它背下来。一个是诗篇103篇的第9节，一个是以赛亚书57篇的16节、17节两节啊。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原来没有性质，都必发愤。神绝不会像人一样打人，打到最后把他打死，不会啊。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这样爱我们。所以以赛亚书57篇的16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不会永远的，神总得给我们开一条路，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操的人与灵都必发疯。 神不会使我们到一个跑分的地步。所以只要我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转向神啊，你又转向神好就对了。所以十七节，因他贪婪的罪业，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悲伤。如果神向人拼命打拼命打，这个人就会根本就不会转向神了。所以神管教你以后，神必须有爱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刚刚讲慈孙爱说啊，你要看见这里头都有爱的，神的管教都有爱的，你转到神面前去，你就摸到这个爱啊，神绝不会永久的啊，永久的来打我们，打到我们没有路了，神不会这样做的。好，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就是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些话都可以请你记下来啊，你没有事的时候把它背一背，这是一生用不完的啊。有的基督徒觉得没有忘了，他要想去跳楼了，好，神的这句话出来了，哎呀，他就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去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使人所忍受的，你可以把这个试探呢就当成试炼也可以的啊。
诗里面用试探来
代表啊，它是中文的翻译啊。
能够解
释探给我们试探呢，有一个试探它是双面的意思啊，也就是一个试炼。
人不能试探
人，撒旦来试探你，这是撒旦希望你跌倒，但是这一个在神来看试炼你，使你能够得胜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里也要看见，所以当我们十三节，你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是信实的，必不给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神总都给我们开路的，不管你在什么难的时候，你一转向神，神就给你开路，总都给我们一条路啊。神绝不会把我们打到一个地步，所以说人生总是要把我弄死，不会的，这是人自己想的，这是错的。神总是对我们是爱，你一定要看见神就是爱，神的管教也是爱啊，神是爱。所以今天的十一章的第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发脸，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引导你们。好，第十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这里就是神给他们伸冤了啊！他们从西方急速而来，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就是说以色列要复兴了，归国了啊！因为神的爱要向他们显出来，神不会长久的责备他们。
你为什么要从西方而来
啊？西方啊，因为有的人被掳到西方去了，但是以色列人啊，遍地都有啊。你不要只看见是亚述啊，遍地都有。这次我们到，去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就看见这个事情嘛。啊，耶路撒冷有的人是从哪里来啊？是从非洲来，啊，非洲来。你知道以色列人以后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啊，是在地中，地中海的西方啊，罗马，啊，他们有很多人掳到西方去了。啊，那么你还可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很多人来啊，那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来，听见他们说方言，啊，《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就有从西方回来的，啊，被掳到西方去。再者，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像圣者有忠心。这个忠心的意思，后面就是应该是说不稳定。虽然犹大靠神掌权，但是对于圣者不是很稳定，最后他们也灭亡了。十二章，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风是虚空的东西，是用风来喂养他们啊，他们吃风。世上增添虚谎和强暴，他们跟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又是说到他们罪的问题了。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这里就说到历史了，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雅各， 第三节，他在府中造出各个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天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苦喜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哪里？小于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是他可纪念的名。那你看他这里说出来，雅各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在肚子妈妈的肚子里就跟哥哥相争啊，这么一个人，年长的他壮年的时候又和神两个较力，你看没有？他不怕神，跟神摔跤，这是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最后得胜了，但是得胜了，他就缺腿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他就哭泣恳求啊，遇见神了。你只要转到神的面前，你再大一个罪人，神都要接纳你。这就说到雅各的历史，是说给以色列人听，说给犹大听，就说你们祖先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所以第六节就告诉你们要归向你的神，对不对？雅各最后归向神了，你们为什么不归向神啊？要归向你们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就知道他们。但是这是第一节说以法莲吃的是风，现在在虚空的里面。第七节是以法莲吃商人，商人就说到他的诡诈，说到他的欺骗，他欺骗人，他也欺骗神。第八节，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有罪的。”他是用诡诈的办法、欺骗的办法发了财了，他还觉得他没有罪。啊，没有罪。所以第九节，神就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是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要他带他回去了，啊，带他回去。虽然他有罪。第十节，我以小谕中献之，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业吗？他们全是虚假的。人在节假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个祭坛是扶苏的祭坛，仆人的就太多了啊，就好像你们在犁田的时候那个乱沟里的乱堆多得不得了。下面就说到从前雅各逃到亚南地，以色列人得妻为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就限制你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这里也告诉我们雅各的事情啊，雅各在那里啊，无非是为了妻子的缘故，做了是二妻十四年，对不对？第一个七年，第二个七年，对不对？这里也告诉我们第十三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得以保存。意思就是说，你要听神的话，你就能够保存，神就保存你。你不听先知的话，你在埃及出来也不能够得保存。就像他的祖先雅各逃在亚南地，然后他能够从那里出来，那是因为神的话，那是因为神的保守。但是现在的十四节，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他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以法莲大大惹动主的发怒，所以他流血的罪要归在他自己的身上。以法莲所受的羞辱要归还给他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要继续还要受羞辱啊，没有把它去掉，还没有，要归还给他。好，我想这一段圣经十二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以法莲是风，就是他是活在虚空的里面；以法莲是商人，他是在诡诈的天平、诡诈和欺骗。那么也把他们的祖先的事情拿出来讲，目的就是要他归向神啊，归向神。十一节说的基列人就是犹大和东面的，犹大和东面就叫基列地啊。就是流变他们所分的地，基列地也是有罪，不是说犹大和西面才有罪，犹大和东面一样的是有罪，也都是虚假的啊，虚假的。接假他们先牛犊为祭，是他们犯罪的地方之上啊，他们在那里设立了牛犊。好，我想这里还是说到以色列的罪 所以说在这里也就告诉他们唯一的一个路就是要归向耶和华啊，归向耶和华。现在我们请姊妹读十三章和十五章。
第十三章，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站敬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像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屯于窗外。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寒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刺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你在你所有的城，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言迟言。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也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火开。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的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影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这十三章还是继续说到以法莲的罪。第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了，以法莲原来是在以色列是一个很大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派，有权的支派，但是因为他犯了罪就死了，人就弃绝了他了。第二节就是他们是罪上加罪，为什么？他们铸造偶像， 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且他们向牛犊亲嘴，给偶像亲嘴，这是表示他的爱了。因此他们要向早晨的云雾，就是虚空了，书上的甘露，长上的康品，就被狂风吹去。狂风就是指的亚虚人啊，亚虚人要来，要把他们这些都夺去，就像烟气吹于窗外。第四节就说，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就说你不要去找别人来拯救你，唯有神是救主。我正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那么神在 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了他，认识了以色列人，而且神给他们吃的饱，饱了以后怎么办？他就心高气傲，就忘记了神啊。这一个给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加祭坛，他就离开神。所以第七节那里到第八节，神就像他们如狮子又如豹，还有像母熊撕裂他们。这一个是预言，你知道狮子就是指这个但以理书啊里面就知道这一方面，狮子是指的巴比伦，豹子的马代和波斯，熊是指的希腊，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人以后要被这些国所侵略所统治。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好不好？我们已经读过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何西俄这个时代比但以理时代大概早了两百多年，两百多年他已经提出已经预言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说何西俄是以赛亚这个同时代的人，但以理呢是被掳以后的人，是犹大国都灭亡了，这是两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他已经提到这方面了。这是说神的审判要来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秩序败坏。神就告诉他，我不是害你的，我是帮助你的，你离开我就不行了。他们要求神给他们立王，你知道扫罗第一个王是他们要求神立的，神本来不愿意给他们立的，神就告诉他，我在怒气中把王赐给你，又在怒气中将王废弃。因为这个王就不听神的话，对不对？王就是拜偶像，王就远离神，神不愿意他们灭亡立王。十二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这个包裹收藏都不到好，应该是说他把罪孽包得好好的保存起来了，罪恶收藏也是保存起来，他并没有丢掉，懂吧？他把它保护好了，保存好了。所以产妇的疼痛要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的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马上就要到了，神的审判就要到了。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这是神最后的拯救，要救赎他们啊，要脱离阴间，阴间的权势就是要吞灭他们，死亡也是要吞灭他们，神不要啊，神要不要他们死亡和阴间吞灭他们，要拯救他们。现在你要把死亡和阴间一定要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不只是肉体的死亡，而是说神要拯救他们。所以十四节这里讲，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就是神要借着主耶稣来拯救他们，主耶稣来就要把死亡 毁灭了，阴间也要毁灭了，以后不再有阴间，也不再有死亡。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做这样的事情，绝无后悔之事。十五节，他的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量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从东风风刮来，东方指到亚述地，东方也指到巴比伦，都在他的东方，以色列的东方。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背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这个是在 列王记下十五章就记载了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亚述王来就是这样对待以色列做的，把他灭亡。十四章，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业跌倒了。十三章就是他的说他的罪已经完了啊，神在那里指责他的罪。我们讲从六章第四节一直到十三章全部是指责他的罪，指责以色列人的罪。十四章就是说神允许他们要复兴，要复兴，所以十四章就告诉他们要归向神，你们是有罪。第二节，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业，悦纳三心，就是神啊，求你把我们的罪给我们除去，给我们行善的力量，这样我们就把嘴生的祭再去牛犊献上。现在不是要拿牛羊去献祭了，现在是要嘴生就祭献给神，那就是我们要把感谢这个祭呢献给神，因为神拯救了我们。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就说到嘴生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那里就说到这样的嘴生的祭。第三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耶和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怎么没去。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到亚述去，也不再找人的帮助，不到埃及了，因为孤儿就是以色列人剩下的这些人都剩下孤儿，都成为孤儿了。所以在以赛亚书或者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看见以色列人剩下的余数，那些都是孤儿。你看我们可以读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以赛亚不是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对，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剩余的余数。最后主耶稣要拯救他们，剩余的余数这些都是孤儿啊，剩下的就是这些问题，好不好，都要得救。所以今天的十四章就是神允许他们要复兴，神允许他们要拯救他们，那些孤儿要蒙神的怜悯啊，他们就不再去到埃及去，也不到亚述去，他们就是专一的要归向神。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校，基督一来神的怒气就转校了啊，福音就拯救他们。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必如橄榄树。